好了，咱们再来一会儿啊，这个时间不多了。嗯，好，咱们接着这个，这是第三个大问题的第四小点了，就是前边三小点，一个是眼见不为实，一个是空色蕴，一个是空心法。现在呢，第四小点叫五蕴皆空，就是做总结性质的。当然这个里头也要讲很多道理，咱们尽量把这个道理听明白啊。先解释一下这个五蕴皆空，就是说色蕴空了，心法就是后四蕴也空了。总的来说五蕴皆空怎么总结一下呢？我们这样来讲，首先五蕴的第一蕴是色蕴，色蕴怎么空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说色，如果你说这个色是物质的话，就是那个小乘的定义的话，这个物质啊是根本，你就没有根据说它有，就这样，就是物质怎么空。就是说这个色分两种，小乘认为色就是物质，大乘认为色就是颜色。小乘的这个物质啊其实好空，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说有这个物质，这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的。哎，就是咱们说的那三句话，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知道有物质，他一定说我看见的听见的。你看见的那你就好说了，你看见的实际上只是颜色，你并没有看到物质，这个连世间人也会承认的。你看见的只能看见颜色，然后那个所谓的物质是你通过你看见的颜色呢，你来推想出来的，你来猜测出来的。哎，所以呢第一个空物质好空。然后空大乘的这个色蕴就是颜色，就是我们说的那三种，叫显色、形色、表色。表色好空，因为它是还是颜色。哎，就是肢体动作嘛，我做行住坐卧的啊，那个就是手势语言这一类的，这叫表色。形色也好空，因为那个形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也是我们脑子里抽象出来的，就是这个颜色青黄赤白。哎，颜色呢一定要把这个弯扭过来，就是说颜色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说那在哪儿有啊？在你脑子里有，颜色是你意识的语言，是你意识翻译官说的话。嗯，你这个意识翻译官啊会说五种话，会说五种话，会说什么话呢？就是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就会说这五种。哎，而且这个颜色呢还很简单，我们人的这个翻译官呢，这个意识呢就会三种颜色，红黄蓝，哎，别的不会，这么简单。这个说那个意识不是还有一种法，还有一种法的语言吗？法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的这个语言哈。这种语言呢它没有别的材料，它还必须用那个色声香味触做我们说话的这个材料。你想一下，我们所有说的话呀都是声音，它是给这个声音呢硬规定一个另外的意义，这叫指代意义。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说我，这是一个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呢它没有任何意义，无非就是把你耳朵震动了一下，哎，你听到这么个声音。但是我们人呢就给这个我这种声音呢规定了一个意义，说谁要是发这个声，这个声代表他自己，代表说话的那个人自己，那是人规定的意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人说的话呀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这些材料。哎，那个他色声香味触之外的那个意义啊，是我们人硬给那个就是随意规定的。你说非说我才是我吗？说五也是我。哎，你要找一个老外，他不说那个五跟我，他也是他也有说我的那个表示方法。全世界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个我。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法尘意识思维的这个对象，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说的这个话呀，说的这个话实际上呢还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这个还是用的材料还是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说我们人呐没别的本事，就这个意识啊就有这五个本事，它就有什么三色的三色笔， 它就有一个很窄的这个就是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的这个一个声音振动的这个语言。你再要求说这个超频的、超低频的、超高频的，我们一时不会，他不会，那就跟那个对他来说是外语，他就会这一点。哎，他就用这点他会的这点语言啊，给你来解说外边的世界。哎，虽然他解说的呀也有点，也不是说一点根据没有，因为他也是眼睛那个搜集点光给他一个信号，他也是翻译的那个信号，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情况也不是说外边就是一点没根据，就是完全胡说八道的，也不是那样。但是呢，就是说他说的他用的这些语言外边都是没有的，就是语言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语言呢，这都是他的话，都是意识的语言，这个在客观世界上是没有的。就是说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三界为心，那个心那个状态啊，不是意识这个色声香味触描写的那个样子。哎，因为我们那个前面也讲了，色声香味触都是心认识的对象，它不是心，所以那个心呢绝对不是色声香味触。哎，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色法呀、色蕴呐，这个就是这个颜色，什么色蕴里头包括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都属于色蕴，都属于物质。你实际上要一认真，这五个都不是物质，是不是啊？都是主观感觉。哎，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色蕴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是意识的语言，不是世界，不是世界本身。所以呢，这个世界本身没有五蕴啊，没有色蕴，色蕴是空，色蕴是我们这个意识翻译官他说的话，话就是空嘛。哎，你不要说他用语言做他的话，他用声音做他的话，那都是一回事，都是他的话。哎，所以呢，色蕴是空的。然后说受蕴，受蕴是什么？受蕴就是色声香味触。说感受是主观感觉呀，实际上它不是主观感觉，实际上它是那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用客观的认识对象来代表主观感觉，代表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主观的那个感觉呀，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真正的那个能感觉的心，那个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感觉的都是心的对认识对象，就是那个受的感觉。你比如说受，我一睁眼说我接受到了颜色的感觉，我有色觉。实际上呢，咱们刚才刚把色蕴空了，也就是说受等于就是色蕴。你仔细来想，我们感受到什么呀？眼睛感受到颜色，耳朵感受到声音，身体感受到感觉，什么鼻子感受到味道，实际上受就是五蕴，就是色蕴。你看，如果色蕴是主观感觉，是不是客观存在，是空的话，那受它就是色蕴，受就是色蕴，所以呢又空一个。然后该想行了，注意受我们说过它的现代语言就是直觉，就是眼睛一看，耳朵一听，还没有分辨这是什么颜色，就是一睁眼花里胡哨的，哎，这就是颜色，这就叫受色觉。等着你看清楚，说这是白那是黑，这已经是意识那个分别出来的猜想出来的了，哎，已经是意识猜想出来的。所以说实际上颜色也是意识猜想出来的，哎，没有意识我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色。受就是色蕴，又空一个。下边想跟行，想是什么呢？是形成概念。什么叫形成概念？你睁开眼睛，这个说这是白色，这就叫形成概念。形成概念就是你判断它是一个什么，这叫形成概念。说这是白色，这是形成一个颜色的概念。然后说这是天花板，这是形成一个物质的概念。哎，这是人，这是形成一个对一个生命的这个认识。哎，这是一种精神，就是说形成概念就叫想，想的阶段是很原始的。你要是形不成概念，根本你思维就还没有概念，你没法思维，所以形成概念是在前。形成概念我们说了，概念就是空的，这个连世间人都承认，概念就是空的，不管你是抽象概念还是具象概念，那都是脑子里想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这个想肯定是空的。行，行是什么呢？行是除了受跟想以外所有的心理活动，就是你直觉不算行，因为你是被动的，形成概念也不算行，为什么呢？虽然不是被动的，是你主观判断的，但是呢是你一个就是已经习惯成自然，很自然的就不用你用心力你就可以形成判断，所以呢也不把它算作行。然后你看清楚了，说这是天花板，这是人，现在你就该行了。行是什么呀？行是做出决定，就是啊，今天该起床不起床啊，说起床或者说我不起，这都是行。哎，你这个行就开始造业了，只有行造业。说那个受跟想不造业，也可以说受跟想造业，它造什么业呢？造无记业。哎，无记业就是不可记别的，不能记，就是不能记它是善还是恶，善恶业才能有力量把你拽入轮回，恶业拽轮回，你贪嗔痴就是贪的太多了，欠的太多了，你要还债，这是恶业那个拽你来轮回，善业照样拽你来轮回。比如说你跟雷锋似的，整天这个帮别人做大好事，一定要轮回，为什么呀？那么多人受你的恩惠，他们都要报恩呐，他要还债啊。他要还债，他就把你给拽过来了，他不拽你他怎么还呢？是不是啊？所以善业也那个也入轮回。我们修行的佛教这个业是叫什么业呢？叫这个清净业，就是善恶业呀。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布施啊？不是为了行善，是为了还债，是为了把原来造的那个恶业啊，把那个债给还清。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说是我在这行善，实际不是行善，是在还债，因为我们欠债多了，所以哎呀是在还债。所以我们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后得福报，而是为了还债，还完债了你就出轮回了，是这个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出轮回，而不是在世间做一个大国王，做一个大富长者啊，这个做一个大老板，不是那个目的。所以我们目的不在行善，但是我们必须要行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你那个贪的太多，现在你得还钱，得，哎，这个受跟想都是无记业，就是什么呢？没有善没有恶。你比如说，你一睁眼一看，这是白，这是黑，这一个判断哈，有了这个白黑的感觉，这是受。你判断这是白，这是黑，这是形成概念，这是想。这个东西啊，无所谓善，无所谓恶，所以它叫无记业。这个无界呀，没有力量把你拽入轮回。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一看说这是黑的，那是白的，这种业，没有善恶的业，它不就是没有力量，没有业力把你拽入轮回，这叫无界。只有你行善行恶的业，行善行恶的业都是后边那个行里头的。行就是什么呢？除了受想这个直觉跟形成判概念之外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业。当然有的业善恶大一些，有的业善恶小一些，但是呢都属于善恶。你比如说我起床不起床有什么善恶呀？当然有善恶了，你那个比如说懒一点不起床，这就叫不精进放逸，对吧？你说我应该起床我先把心经背一遍，哎，这就叫是善业，是这个真正的善，是吧？智慧业，清净业。哎，你这个你仔细联系起来，这都有这个善恶的。这个行是什么呢？行都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行都是我们的想法，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实际上呢，你也不存在，你要做的事儿也不存在，你要拿的东西也不存在，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实际上就是你一个想法。所以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妄想，都是这个心理活动都是想法，都是空。哎，你的所有想法都是空，不但色蕴是空，连心法也是空。你看受想行到行都是空了，这个好空。最后还有十月，最后十月说你十总不能空吧？你把十空了，谁去认识那个色法去啊？谁去产生受想行这些心理活动去啊？就是咱们说的呢，十确实是有，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十不是真正存在的十，真正存在的那个识，那个心识呢，我们认识不到，哎，我们现在看不到。 因为我们就是正在用这个识来认识色声香味触。哎，你正在用它的这个工具，你现在你翻回用它认识不到它，就好像说一个人呐、啊、最难认识自己了。人家别人一看这人，大伙都说这人怎么着怎么着，都明白得很，他自己不知道，还觉得挺美，哎，还觉得自个儿哪都好啊。一般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啊，包括小孩，包括弱智，包括动物，他肯定认为啊，我世界上的事儿我差不多都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他所有知道的他肯定都知道，他不知道的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多少，你就跟小孩似的，小孩就是觉得他什么都懂。嗯，他一看，你看那个大人太可笑了，他连什么都不懂啊，他也是整天有自己一套解释。哎，他也觉得世界上什么他都懂。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哎，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这是讲到这个识啊，你不能认识自己。哎，人最难认识自己了，我们的心就不能认识自己。所以呢，识愿不是真正的识愿，是我们用色声香味触描述了一个，用语言描述了一个识愿。所以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心识呢，它只有一个名字，只有一个名字，说的话也是名字嘛。哎，只有语言来描述它的，只有这些名言，只有名言，就是名字和言说。我们现在说的心呢，都只是名言，都只是名字和言说。哎，真正那个心你抓不住，你看不到。所以呢，识愿也是空的。说呢，真正有的那个识什么时候能知道啊？你见到的时候，你见到真实的时候，虚妄消失了的时候。哎，对了，刚才这个老居士提个问题，说心不能自识，永远不能自识吗？不是，不是永远，就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不能自识。说本来心呐是能自识的。说那为什么我们凡夫不能自识啊？因为我们自己拿了一个障碍挡在我们面前，拿了一个假的东西，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世界上本来没有色声香味触，我们整天举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挡着我们的慧眼，挡着我们的佛眼。哎，你看整天眼前晃什么呀？就是晃色声香味触，晃着这么一个障碍，让我们心不能自识。哎，什么时候心能自识呢？你把这个障碍打破。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就是在打破这个障碍。这堵墙啊，现在我们就正在从底下抽它的砖，就挖墙角，我们现在就在。你这么今天抽一块说色就是空，明天抽一块声就是空，受想行识都是空，你就这么抽，天天抽，抽抽，有一天这墙就坚持不住了，轰倒了，没有这个五蕴皆空，没有这个障碍了，那怎么着啊？心能自识了，你看到三界唯心，你能看到别人心，也就能看到自己心了。你别人的心是心，你的心也是心呐，一样。所以呢，你就成菩提菩萨了，你就成佛菩萨了。哎，心佛众生三无差觉，一看哦，佛是清净心，众生是染污心，菩萨是正在转染成净的心。哎，原来世界上全是心，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就是识愿，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识愿，描述的这个识愿是空的。好，你看到现在五蕴皆空，换一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见的是颜色，闻的是声音，觉的是香味触，那个嗅觉也是觉，舌觉也是觉，触觉也是觉。所以见闻觉知，知是意识知的，意识分析出来的抽象概念知，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什么呀？都是空的。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都是我们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只是在我们人的面前是这个样子。哎，鬼道面前又是另外一套色声香味触，它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那个动物的颜色跟我们就不一样。哎，它又有自己一套色声香味触。你比如说狗吧，狗那个色声香味触跟我们不一样的。怎么着？我们人是以视觉为主，就是我们记这个世界呀，主要是记这个世界的颜色。 哎，是什么街在什么地方，都是记它的颜色，我们是以颜色组成一个世界。狗不是这样，狗是以味道组成它的世界，它是记我的窝那什么味儿，前边道什么味儿，前边我的主人什么味儿，这个小主人什么味儿，邻居什么味儿，亲戚什么味儿，他的朋友什么味儿，他的敌人什么味儿，他是他那个味道啊，比人灵敏，那个那天那个谁那个政委说100万倍比人，就是说你一闻这菜，说哎这菜这是什么什么，你主要材料，你说哎你能说出来哈，那狗把所有的佐料都给你说出来，哎，它是整个那个世界是一个味觉组成的那个世界，然后用那个颜色呀，就那黑白颜色再给补充补充搭配搭配。我们人呢是用颜色组成这个主要世界，然后用那个味道啊什么再给搭配搭配。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翻译官啊本事不一样。你要是在那个小的动物呢，有那个动物，你说一辈子就钻在土里头的动物，你想它那是个什么世界啊？它可能是以触觉为主，哎，窝是软的硬的，还是那什么凉的热的，哎，它用触觉组成它的世界，然后声音啊什么可能对它来说很不重要，哎，所以啊，每个人的翻译官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说那我们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狗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那个地下钻的那个土拨鼠的那个世界真实存在，谁的世界都没有，都是他的意识翻译官的那个空话，都是妄想。真正存在的只有一个土拨鼠，还有这个什么蚯蚓，都是一个众生的心，真正存在的就只有一个心，但是做梦。实际上那个蚯蚓呢，什么都不比咱们少，人家天人地狱哪儿都去过，什么见识都见过，哎，只不过这一生啊，他是什么也成熟啊，那个蚯蚓也成熟，哎，他在蚯蚓那儿生，一般那个都是生好多生，因为那个是生命很短的，哎，我们呢就是正好这一生啊转人，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转人的机会很少的，哎，转而且时间很短，我们就说了，人生难得，它难得在哪儿啊？时间太短。你往上一层天，四天往天，一天等于咱们50年。再往下，那个是恶鬼，恶鬼的时间就长了。然后再往下，地狱，到最低层次地狱8万大劫，那是到最高的一层天也是8万大劫，两头大，中间小。所以说人是难得，你上一回天呐，那多少劫，无数劫回不来，哎，闻佛法闻不了，天人都是那福报大呀，那个都是享福。富贵不学佛，没有苦不学佛，没有苦谁学佛呀？学佛干什么呀？那个享受五欲还享受不完了，所以呢，佛教讲究啊，不讲究造大福报去上天去，哎，要这个追求解脱。这是五蕴皆空，到现在我们把五蕴空了，下边呢，我看啊，下边呢，我们再来。用一些这个道理呢来这个就是补充这个五蕴皆空。第一个就是这个五蕴皆空是第四小点，下边第一个小小点我们来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切唯心造，这是佛教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们早晚课里头就有说这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不好相信的一个道理，说一切都是心造的，我们现在听了五蕴皆空啊，可能比较相信了。我们现在再来把这个道理专门讲一下，这个一切唯心造啊，可以分三层道理讲，用三句话讲。咱们一层一层的深入，先讲最初的一层，说一切唯心造的道理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也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哈，都是意识的语言描绘出来的。咱们先从我们能见的这一些，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语言描绘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呀，都是我们的意识造的。哎，这是第一个，第一层最粗的，我们能看见的，能听见的。你看见的颜色，你听见的声音，你触到的感觉，都是什么呀？ 原来都是我们的翻译官意识那个翻译官呢，他向你转述的，哎，他把收集光的信号转成那个视觉神经信号之后，他翻译成颜色，他把这个声音震动的这个频率跟幅度呢，他翻译成声音，哎，是他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意识的语言描绘出来的，都是意识造的。这是刚才我们前头讲的一大番道理，这个不多说了。第二句话我们就要问了，意识能这个翻译的一切法，意识这个翻译官号是他造的，我知道了，意识是谁造的？这第二句该挖刨根问底了，意识是谁造的？意识是哪来的？哎，这就是第二句话。现行的意识都是种子生起来的，现行的意识都是现在成熟的种子生起来的。就是意识哪来啊？种子生起来。种子是什么呀？你要是不好记，你就画个括弧，记忆，就是我们前前生啊，无数生来我们留下的记忆。这些记忆呢，在它因缘和合的时候啊，你什么叫因缘和合呀？你前头我们记忆就有什么呀？做坏事的记忆有，做好事的记忆有，善恶业都有。说那现在现行什么现行啊？那就看你这个做坏事多做好事多了。一个人看做坏事多做好事多哪个力量大，重业先报。你做坏事多，这个坏那个坏的那个记忆就先现行。说做好事多，好的记忆先现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你现在想什么？你比如说原来你这个人呢、做坏事很多，但是现在呢，你这个懂得了佛教的道理，你受了五戒，戒恶从善哈，老行善事不做坏事，他那个坏事那个种子啊，他前头这个善恶业肯定是都没现行的，他等着什么才能现行啊？等着你往上给他加力量，或者说他还没成熟，等着你浇水施肥，看你给谁浇水，你给那个恶业施肥浇水，他就长出来了。哎，你给那个善业施肥浇水，那个善业就长出来了。所以这个也很重要，你现在造什么业？你比如说你有很重的恶业，你现在呢戒恶行善，这个恶业呀肯定不能现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呀，你行善你不给他加恶业的那个力量哈，他就肯定不能现行。说我现在是受了五戒了，我也皈依了，怎么我还会那个得病啊什么的？就是说你实际上你这个还是不精进，还是不精进。就是说你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你大部分时间还在贪嗔痴。你想一想，实际上还是有那个恶业的种子信息进去。哎，所以呢，就是尽量呢戒恶去行善的，来浇灌你的善业种子，来这个断你的恶业的成熟的因缘。第二句话叫现行的意识都是种子升起的，就是说你那个成熟的种子升起的，加上成熟的种子，就是说不成熟的它升不起，哎，大部分都是没成熟的。什么样的成熟，看你现在造什么业。哎，所以呢，如果你修行精进呢、有时候能够非常剧烈的改变你这个现行的业。比如说很多人都是这个，在我们居士里头很多，就是为什么信佛呀？在这个贪嗔痴的时候很过瘾，不信佛，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得癌症了，没治了。医院说，最多6个月，你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想上哪玩上哪玩去吧。好，没了办法了，犯了愁了，怎么办啊？找，有的找气功，有的找到佛教，结果呢，念佛。我们院我学佛就是一个老居士，一个这个女居士。这个就是拉我这个学的佛，他是怎么学的呀？就是得了肠癌，40多岁得肠癌病退，到处学气功治，最后他在打坐的时候发现他的师父不是那个气功师父，是一个和尚，他就直接到寺里去找师父去了，结果找到师父皈依佛门，肠癌没有了，现在活到可能快70了，活得好好的。这种例子在咱们居士里多的是，是不是啊？到那个印华法师那儿，你看那个念佛老太太，那好多都是那样，哎，绝症没有了。说你要按照世间这个就是物理规律，是这个科学来讲， 那个癌症已经到晚期了，咱们现在发现的癌症基本上都是晚期，那是没办法的，已经扩散了。如果不扩散一割就完了，都是扩散了，没办法被医院宣布就是半个月啊，不是半个月，半年啊，什么几个月啊。为什么都会好呢？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是什么呢？科学讲的那个癌细胞什么根本都没有那些东西，那不是真正的原因。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恶业成熟了，你的业报现前了。你如说怎么后边就念佛就能把这个癌细胞就能杀死？没有癌细胞，念佛起什么作用呢？他戒恶从善之后啊，他那个原来的恶业还在，但是由于他不给这个恶业的种子施肥灌水了，哎，他这个布施放生，他倒过来这个行善业，善业的力量增加了，那个恶业成熟不了了，就这么简单。没有癌细胞，没有身体，没有人，没有物质，就是一个业种子。最典型的就是咱们前头那个定慧法师的那个妹妹孙小婷，两年半前肺癌已经宣布她是只能活半年，结果让她念佛，她姐一问说念了吗？念了。实际上她没念，她光挂着那个观音像都没念，不过有时候她也念，她疼得受不了了她就念，哎，念了真管用，哎，他就那个好一点，好一点他就不念，他那样念。他姐姐给他念大悲咒，一天是多少遍啊？大悲咒，两年半，就是基本上没有那个特别难受。你看，这就是一个奇迹。然后最奇怪的就是最后这个，转移到脑部，脑部的这个在左边那个脑瘤啊，都把那个眼球都突出出来了，疼的他是抽搐昏迷，就是那个。痛不欲生啊，叫让家里人去给他买安眠药，你不敢买安眠药我就割腕，就是疼得他实在受不了了，哎，结果最后呢他姐姐说你们要没办法了呀，你们别在这哭，让他们家里人说别在这哭，我有办法。然后家里人没办法都躲开了，然后他找居士念佛，三天就见佛，就控制住了，然后竟然不但见佛而且还病好了，活了整整两个月，就病一天一个样啊，最后都不用自己那个不用人扶，自己那个上厕所呀，上下楼都不用扶，啊，来这儿听经，到印华法师那皈依，受这个八关斋戒，啊，最后他还是就是说跟法师说，真后悔上一次没走，说还是想走，说你想走就你把万一，他第一次就是因为放不下那个儿子。莲花座都来了，他呼一下就想起儿子来了，结果他一想儿子，莲花座就没了。然后他就拽那个阿弥陀佛那个莲花座，他说拽不住，他看着是莲花座在这，但是他捞不着，他说他瞪不着，那佛给他说的很清楚，他说你别走啊，我还没走了，那个阿弥陀佛就转过身去了，他说我还没走了，你怎么别走啊？佛说你心里放不下，你怎么能走呢？那就是你这太有挂碍，太沉重了，你上不去那个莲花座，哎，就这么简单。然后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走不了，我求病好吧。哎，结果病就好了，那么严重的这个癌症就好了，就不疼，舒服得很。哎，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最后你看，最后还是他就是说结果找到了一个机会，家里人不是老看着他吗，哎，老那个最后他就是有那么一机会，家里头是就剩他婆婆在的时候，他躲到另外一个屋里头，哎，几分钟就走了。所以就是说并不是有病，并不是有身体，并不是有物质，就是个业障，你恶业业障现行，他就现行这个病啊痛苦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如果清净种子熏习的多，他那个恶业种子啊还在，他就不能现行，就这么快。哎，所以呢现行的意识啊都是种子升起的，哎，你能够影响这个什么种子升起的，哎，这是第二个，就是说意识是哪来的，意识是种子升起的。第三句话，种子是哪来的，说啊，这记忆能生意识，那记忆是哪来的？记忆是你前前生中无数生中你的意识现行的时候留下的。 就这么简单。就是像现在我们的意识都在活动，是吧？我们的起心动念，一心一念，念念都留下了记忆，一闪念都留下了记忆。哎，你不管你是在那偷偷的想还是怎么想，所有的心理活动必然都留下记忆，那个记忆就叫种子，种子就这么来的。你看现在圆满了，形成循环了，就是你起心动念呢就留下这个记忆，记忆成熟的记忆，你什么业重什么业造的多，这个记忆它就升起现行了，因缘聚合就升起现行。现行也是虚妄，记忆也是虚妄，但是这个虚妄就在我们眼前。哎，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痛苦，感觉到烦恼，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梦，要把这个梦破坏掉，要让这个梦醒掉，不再在这个六道轮回这个梦里头折腾。这是，然后可能还有人问问题，说这个，那意识跟这个记忆哪个先哪个后啊？实际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回头咱们讲中论的时候专门要破时间，哎，时间根本不存在，时间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哎，根本就没有先后，这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人的思维啊是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人这个思维能力很笨的，我们人呐就想象不出时间的开头，我们在我们人的思维能力里头，你就不会想象一个什么叫时间的开头，你想到时间的开头，你一定认为这开头前头还有时间。我这是我们的人的认识，就好像你说我们这个科学说宇宙是无限的，人就不会想象无限是什么概念，我们人想象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这个意识啊，这个什么的很笨的。哎，我们人意识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人认识任何东西，认识任何东西，学习任何东西啊，都是一点一点的来学习，一点一点的来积累，非常笨，非常慢的。像我们用意识要想学点智慧得点东西啊，那慢得很，你一辈子也有不了多大本事。佛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那个智慧叫什么呀？叫限量智。限量智就像眼睛看色一样，那叫限量。就是佛教给我们认识世界一切事物的方法呀，是限量升起，就是那个把意识的限量挖掘出来。意识的限量挖掘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意识一起一活动，一切信息限量现前。实际上也很简单，什么信息啊？就是每个人心里怎么想的，每个人过去想的什么，哎，限量现前。行了，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信息。佛就叫正遍知，他就是知道所有众生的心，这就叫正遍知。一切为心造，分三个层次。从最初的我们现见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描绘出来的，这叫我们现见的一切法都是意识造的，意识都是种子升起的。哎，意识都是种子升起的。心呐，我们的心就是这两种状态，一个记忆，一个现行。哎，记忆占大部分，我们的记忆充满三界，我们的现行占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现在就是人道在现行，很小的一部分。那个天道非常广大的，你看那个世界对比，这个人道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啊，让三千大千世界是在一个的那个梵天之下啊，在一个梵天之下，那天非常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成熟的业是非常广大的，成熟的是一小点。哎，这是现行都是种子升起的。然后说种子哪来的呀？种子都是以前的现行熏习的。你看世界上存在什么呀？只存在一颗心，一颗心两种状态，或者是记忆，或者是现行，这就是一切唯心造的道。下边呢再讲一点，就是这个一切唯心造，再讲一点呢就是这个我现在说的这个三界唯心的唯心，跟世间现在说的那个唯心主义还有唯物主义的区别。哎，说你这叫三界唯心，咱们世间不是有叫唯心主义吗？唯心主义大家都批判哈，说这个是不对的，确实不对的。这个我们说的唯心跟那个跟这个世间的唯心是区别是什么呢？世间说的那个唯心主义的心呐， 就是为的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些心，就是都是凡夫所知法，实际上那不是心，搞错了。哎，他为的那物也是我们凡夫知道的那个凡夫所说的那个物，他说的这个心跟物啊，都是凡夫所知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执照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作为世界的本质，作为世界的本体本源，那肯定是错的。我们佛教说的这个三界唯心的心，万法唯识的识是什么呢？是真正世界的本体，真正世界存在的，就是圣者才能见到的真实情况，所以跟他是两回事。他说的那个唯心唯物，那根本都没有，他说的那个物没有，他说的那个心也没有。你去看他描写那心，也就是我们现在描写的这个心，所谓的精神现象，原来说的都不是那个心本身，都是心的认识对象，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讲安利的。所以说唯识呢，跟这个世间的唯心唯物，那是根本就是两个层次。哎，咱们的唯心唯的心是圣者亲眼见到的真正世界的本体，真正世界的本质。哎，你看我刚才说了，说世界这个哲学上把这个本质定义为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也就是说是一个抽象概念哈，这个话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如果世界的本质是抽象概念，它根本不可能产生现象，抽象概念是空嘛，它根本不可能产生概念。所以佛教才给把这个真正的本质找到了，就是众生心，众生心菩萨心，都叫有情的心吧，我们都算有情吧，有情的心，这是世界的本质，是一切现象都是这个心引起的。哎，就好像我们人做梦一样，你在这躺在这儿，前五十都休息了，也看不见色，也听不见声，就一个意识在那儿胡思乱想，那个是真正都是挖掘的记忆，对吧？你没有什么记忆，绝对不会做出什么梦来，对不对？哎，那全是记忆引起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就有一颗心，那颗心凭他的记忆来做一个梦。哎，就所以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看金刚经讲的什么呀？讲的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哎，所以说佛经啊都是在讲这一句话，都是在讲一切唯心造。哎，心外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这个下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下边这是五蕴皆空的下边的一个小第一个小小点，叫一切唯心造。下边第二个小小点，我们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只有名言没有自性。你们把题目做上，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自己懂的呀，你可以自己就开自己考虑考虑。只有名言，名是名字，言是言说，只有名字跟言说。当然这个名言呀，不光是指的我们人说出来的名字跟我们说出来的话，它还指色声香味触，也是一种名言，它也是意识的语言嘛。这个颜色是意识的视觉语言，哎，那个声音是意识的听觉语言，都是语言。哎，只有名言没有自性，没有本质，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在凡夫所知法范围内，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只是一个名言，有名字，有言说，有妄想，没有本质，没有自性。你画一个括弧，下边换一个说法，只有共相没有自相。共是这个共同的共，只有共相，相是两个木字那个相，一个木头的木，一个当眼睛讲那个木。只有共相没有自相，自相是自己的自，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全都是共相。什么叫共相啊？就是抽象概念。共相就是两个以上的具体事物，从它里头抽出它们共同具有的共同特点，这叫共相。在我们世间法叫共同属性，或者叫共同特点。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共同特点，没有自相，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的本体，自相就是它的自身本身。哎，说哎，这个颜色不是就是颜色就是它的自相吗？不是，这个颜色的自相啊，是种子刹那显现的那个颜色。你看到的这个颜色呀，是那个 意识啊，就是已经给你那个他，一个是他这个他的语言他加工了的，再一个呀，他很笨，他让你看到的这个颜色是不变的，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好像这个颜色就是一个像一个客观存在一样。实际上我们说了，刹那生灭的，你根本看不清，所以你看到的是无数刹那的一个共相。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个根本不变的这个颜色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共相，是无数刹那种子升起的形成的一个引起的你的一个意识告诉了你一个共相。什么叫自相？就是真正它的本身，真正没有第二个的。没有第二个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刹那升起的那个现行哈，你直接看到刹那升起的现行，那叫自相。我们人根本来不及，人的这个心识这个笨劲，这个眼睛耳朵这个笨劲，根本来不及判清刹，判别刹那。如果你真的能够看清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现行啊，你就是见了真实了，那就见了自相了，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见到世界的本质了，就是。所以我们人的这个搜集情报的能力啊，只能见共相，见不了自相。共相只要你承认了这一点之后，那就一切是空了。为什么呢？共相就是空嘛，共相就是都是共同抽象出来的那个抽象概念。所以呢，我们后边还有，我们会用还用几种方法呢来证明，就是无蕴皆空。今天就先到这儿。阿弥陀佛。